第七章，包罗万象的真理根基。前几章，我们从历史方面讲了很多有关因信称义的情况，基督何时何地用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个福音的根基展现在他子民面前，以便上帝的子民在传扬肩负的第三天使信息工作中得到上天的能力。本章进一步分析这个主题在预言之灵中所显明其自身的广泛博大。明尼波利斯会议之后，参会者心中或多或少不免留下有关所讲因信称义信息的困惑，但这个至关重要决定人生死命运的真理的清晰展现，以及其所引起的焦虑、担心、研讨和疑虑，却不是徒然无效的。从那以后，人们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眼光思考和学习因信称义这个伟大的主题。很多人对救主作为他们的替身和中保有了更加深切的感情。一切福气中最大的要算基督通过预言之灵赐给他子民丰富的指导，更加是我们怎样能因信活出他的生命。明尼波利斯会议之后，以下各卷书籍是预言之灵的杰作。1892年步向基督，1896年福山宝训，1898年历代愿望，1900年基督比喻实训，1905年服务真权，1911年使徒行述。读过这些书的人都知道，其中的最大主题都是基督，他在人性中的得胜人生，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牺牲，以及他怎样成为我们必死可怜之人的智慧、义、圣洁和救赎。除了这些顶级的属灵书籍，回顾与展望也刊登了一篇又一篇的资料，极为清晰地论述了有关因信称义是最有价值的指导。他们都是造就教会的无价之宝，如明光照耀，驱散救赎各阶段的各种困惑和遗传。为了进一步学习预言之灵中论述的因信称义主题，全面的理解这个主题的范围有多大是很重要的。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痛痒、意义狭窄的道理，也绝不是可有可无、知道不知道都行的道理。从广义而言，因信称义包括了福音中的每一个基础的生死攸关的真理。因信称义从人受造时的圣洁无瑕开始，一直牵连到一使人活着的律法，二违背律法，三违命的代价，四救赎工作中的难点，五圣父圣子的慈爱使拯救成为可能，六替罪者的受罚显出公义，七赎罪牺牲的本质，八道成肉身，九基督的无罪人生，十上帝儿子替人去死，十一受死复活升天，十二天父悦纳赎罪祭的保证，十三赐下圣灵，十四耶稣在天上圣所的服务，十五为了蒙拯救罪人的工作是什么，十六信心、悔改、认罪、顺从的含义和本质，十七重生、称义、成圣的含义和经验，十八十字架上的功劳产生救赎的效果，其中圣灵与上帝的道的作用，十九因基督住在心中而得胜罪恶，二十信徒行为的地位，二十一祈祷在获得持守基督之义方面的作用，二十二救主复临时救恩工作达到高潮，圣徒蒙拯救。以上一系列真理的总结标题就是因信称义。皮尔森说，这把小钥匙可以开启一个很复杂的锁，打开一个大门，把我们引进一个宏伟的宫殿，其中充满了无价的宝藏，美丽而昂贵。从这个意义出发， 我们看到预言之灵的确展现了这个真理的美妙画面，烙上神圣的印记。现代真理因信称义，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被烙上神圣的印记，结出圣洁的果子。回顾与展望，1889年9月3日。一个宝贵的思想，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，不是因为我们人这一方面有任何功劳可言，而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白白的礼物，这是一个宝贵的思想。最甜美的悦耳之声，从人的嘴唇中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悦耳之声，因信称义，基督的义。回顾与展望，1895年4月4日。一颗晶莹的珍珠，基督的义像一颗晶莹纯洁的珍珠，毫无瑕疵，毫无玷污，毫无罪染，这个义可以成为我们的。回顾与展望，1899年8月8日。就最真切的意义而言，因信称义不是一个理论，而是一个经验，是住在基督里之人的全然改变，使罪人在上帝面前有了一个崭新的状态。这个经验是基督教的精华。请看，基督徒恩典和经验的全部内涵和组成成分，都包括在信靠基督、认识上帝并他所差的爱子中。真正的虔诚意味着基督住在心中，他居住之所，心灵的属灵的脚步就不会停息，不断的在恩典中成长，不断的达到完全。回顾与展望，1892年5月24日。如果迷失了这个伟大包罗万象的基础真理，我们必对救恩计划茫然不知所措。